中美苏黎世会谈只有两点成果，王岐山密友胡舒立发内函文，不干止造反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8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Jake Sullivan 和中国负责外交的最高级别官员杨洁篪于10月6号在瑞士苏黎世的机场酒店进行了长达6个钟的会谈。美国之音引述6号当日美国一政府高级官员在背景简报会上所讲，即苏黎世会谈的基调和阿拉斯加会谈的剑拔弩张不同。苏利文和杨洁篪的讨论不单只是坦诚的，而且很广泛。不过从会后中美双方发布的通报来看，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郭玉仁认为，北京和华盛顿没有达成除了沟通之外的任何共识。他说，除了两点共识比较具体，第一个就是两边都认为对话是比较重要，所以才会安排年底之前要安排这个习近平和拜登有一个视讯峰会。第二个就是保持这个沟通管道，会有比较高层级的政治对话的管道。大家从这个会后的声明看得出来，美中的矛盾基本上只会越来越深，到现在为止找不到任何的解决方案。苏利文强调到，美国希望同中国合作的部分是在跨国的挑战，比如说好像这个极端气候的变迁，对新疆、香港、台湾和南海这四个议题基本上找不到美中可以有共识的解决方案。白宫官网在会后发布了一则简短的声明，其中完全没有提及中方代表杨洁篪在会谈里面讲了什么，代表了哪些立场，只是表示苏利文提出了美中有兴趣合作应对重大跨国挑战的领域，怎样管控我们关系中的风险，以及美方关切的几项议题。郭玉仁认为，杨洁篪提出不希望美国触碰的议题，白宫反而特别在声明中加以强调。他说，杨洁篪提出几个重点，第一个不希望美国用竞争来形容美中关系，第二点重申说包含这个新疆、香港、台湾、南海的问题属于中国内政，所以不希望美国继续干涉。在白宫公布的 read out 里面，他反而更加去强调这些东西。他特别提到说，美国强调的是和中国进行一个可管控的竞争，他又是用竞争来形容美中关系。然后第二个，美国对于这个新疆、香港、台湾还有南海问题表达高度的忧虑和关切。第三点又强调了一次，就是美国会这个继续在它本身的国力强化之外，亦会和它的盟国还有伙伴国会持续的合作来因应这些挑战。所以换句话讲，其实在谈判之前，美中双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盘算和底线了。十一期间中共内乱信号频传，除了两只政法府孙力军和傅政华震动一事之外，财新传媒社长胡舒立发布的一段看起来好像谈论饮食的文字，亦在海内外引发轩然大波。有观点说，几件事情联系来看，中共的不干子和刀干子都在这造反。胡舒立和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密友关系几乎是尽人皆知。在王岐山担任中共中纪委书记期间，胡舒立和旗下财新网与王岐山紧密配合，几乎成为反腐风向标。因此胡舒立有什么风吹草动，外界自然会将目光投向他背后的王岐山。同时身为资深传媒人，胡舒立又怎会不清楚文字的力量。因此胡舒立在10月2号在他个人微博财新生活版发布的这段文字引发广泛反响。他写话，猪头不受待见和啲人的观念好有关系，背负住这等恶名，一般人哪个还愿意在餐台上和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在最新一期关键时刻节目里面，台湾资深媒体人吴子嘉分析话，胡舒立呢段话里面最后一句话好严重，唔系喺度讲饮食啦，而系喺度针对习近平。吴子嘉认为，胡舒立之所以咁写呢句话，系因为佢同王岐山有特殊关系，而王岐山喺四月底博鳌论坛上公开表示自己就系嚟俾习近平布幕嘅，其实系摆出低姿态喺度向习近平求饶，希望躲过权力斗争。但系而家王岐山嘅姿态突然出现大转弯，开始挑战习近平，呢、这个背后必定有原因。吴子嘉猜测话，在胡舒立的文章出来之前，中共内部各派系应该已经拍台了，所以这篇文字虽然短，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这个十一长假中共政坛一定是腥风血雨。吴子嘉还注意到，胡舒立这段文字很快被从网络社交平台上面删除，偏偏财新网就是不删。如果结合早前李光满和胡锡进的舆论大战来看，不干子已经分裂。同时傅政华和孙力军的落马还意味着习近平的权力在刀把子内遇到挑战。吴子嘉说，习近平一直等到上台将近十年的时候先至动手清理政法系，是因为打到刀把子就是最后一战，因为这一道是最硬的骨头，不好处理。而傅政华和孙力军两个人仅仅是政法大战的第一枪，现在来看还有力量的反弹。所以未来习近平一方仲会有动作。关注时政的推特账号草制亦都发表文章表示话，胡舒立公开发表呢啲文字，极可能系中共党内反对习近平嘅集结号同冲锋号。胡舒立咁样做系要冒好大嘅政治风险，甚至有可能断送政治生命，甚至坐监。如果冇得到党内嘅大佬同王岐山嘅同意，谅佢唔敢发表。又咁样可以睇到中共党内斗争进入白热化。草制甚至将胡舒立嘅动向睇作系一个风向标。佢写话，如果胡舒立继续稳坐财新宝座而冇俾习近平整落嚟，讲明习近平喺二十大将被睇衰，唔可能连任。如果胡舒立被整落嚟，即系讲明习近平喺二十大嘅连任冇任何悬念。近日中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导致洪灾及山体滑坡，有多人遇难。10月5号晚11点几，山西省临汾市蒲县经波村一带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四人遇难，一人受伤。移动同联通的客服都表示，10月6号上午收到通知，由于暴雨同滑坡等灾害影响，临汾蒲县、香陵县、瑶都区等多个地方的通讯塔被冲毁，其中蒲县县城以及后山出现通讯中断，目前工作人员正在抢修，恢复时间暂未通知。另外在6号当日，山西吕梁石榴县王府小区的长体塌方，有多部车被砸。晋中市祁县南同蒲铁路祁县段某处的铁轨被洪水摧毁，有几十米的铁轨悬空，铁轨上面一列货运火车紧急停靠，场面十分危险。除了山西，6号甘肃庆阳连续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山体坍塌，有多处的房屋被冲毁。陕西汉中市略阳县黑河镇陕西延安高速公路 G65 黄陵段亦都发生山体滑坡。四川南通嘉陵江40年最大洪峰6号过境，目之所及一片泽国。之前虽然传出中国房地产公司合生创展接盘恒大物业 51% 的股权，但是外媒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一支由中国恒大提供担保的 2.6 亿美元债券已经到期，但是截至星期四仍然有部分持有人未收到兑付资金。香港信报财经报道话，一支由 Jumbo Fortune Enterprise Limited发行信息为 8.5 厘的美元债于10月3号到期，因为刚好是星期日，顺延至4号兑付。 配行大地产发债文件显示 Jumbo Fortune 是其合营公司，如果 Jumbo Fortune 最终无力偿债，而恒大亦未能履行担保义务，债券违约可能触发其他恒大债务的加速清偿条款，恒大将会加速面临的违约风险。据报道，已经有部分债券持有人说已经组建临时委员会，以便在债券违约的时候追讨债权。亦居中国旗下的克尔瑞研究中心6号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2021年以来已经有华夏幸福、南江发展、阳光一百中国、泰和集团、花样年控股、新力控股集团、中国恒大等多家开发商出现了资金流动问题。根据克尔瑞统计的数据，2021年违约债券无论是从数量抑或是金额来看，都远远超过2020年同期。截至9月27号 ,2021 年房企累计违约债券达到39件，比较2020年增加了25件，累计金额达到 467.5 亿元，比较2020年增加了 159%。克尔瑞报告说 ,2021 年第四季房企的整体到期债券为1082亿元，年减 7%, 比较第三季减少了 19%。虽然偿债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仍然属于历史较高位。同时 ,2022 年上半年房企到期债券3671亿元，偿债压力持续。房地产商债务清偿压力下降，将会直接牵涉债券市场，并且持续引发资本市场对地产债的担忧。中共洗脑电影《长津湖》被大陆媒体热捧之际，中国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因为质疑《长津湖》不符合主旋律而受到官方批评，微博更加是被禁言。罗昌平在个人微博发表文章，将电影里面的三个冰雕连称为沙雕连。沙雕为中国网络用语，意思是说愚蠢。同时他亦都质疑当年参与朝鲜战争的所谓正义性。文章立即遭到中共官媒狠批，隶属于中共解放军部的军政评工作室7号在官方微博发表文章说，绝对不能够让那些恶意诋毁英烈的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中共共青团官方微博亦在7号上午发表文章说，污蔑抗美援朝先烈，我们不答应。冇几耐，罗昌平嘅个人微博被禁言，目前状态为非公开，显示内容暂不可见。罗昌平曾经担任中国商报首席记者、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编同财经杂志副主编，擅长政治经济、财经等领域，曾经多次发表有关于官员贪污腐败嘅调查报道。近日在中共官方大力宣传下，长津湖票房热卖的同时亦引发了热议。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李霞7号发表文章说，中共本来想借这部片欺骗世人，煽动仇美，却没想到引发探寻韩战真相的热潮。文章转发了几张截图，显示一个红二代说，他的舅父在长津湖战役的时候担任27军235团营长，前军委副主席池浩田是他舅父的教导员。有一次他问他舅父是怎样打赢长津湖这一仗的，他的舅父先是一言不发，然后被问烦了就破口大骂地说，那班搞宣传的话讲的话没有一个字是真的。跟住他就老泪中横地说，当时他的那个营在这场战之后自己是行路回来的，一共只有12个人。他的舅父还说，在朝鲜战场上面正常遇到战的时候，一个营拿不低美国的一个班，一个团拿不低美国的一个排，一个师拿不低一个连，一个军打不喐一个营，比日本兵和国民党难打得多的不知道有几多了。据史料记载，长津湖战役美中士兵牺牲比例高达1:40。有网友贴出毛泽东在1950年冬季致宋时轮等长津湖战役指挥官的书信，其中毛泽东清楚地写道， 睇到战报心情沉重，东线伤亡40000多，冻死冻伤30000多人，教训惨痛啊，大伤咗我哋嘅元气。港版国安法之下，大学学生会成为香港当局打压对象，继香港大学宣布不再承认学生会组织之后，12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声明宣布解散，声明话自2021年2月起，校方停止代收学生会会费，并且要求学生会向政府独立注册，但是大律师建议不需要独立注册，学生会只能被迫停止运作。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